乃文热线。
听众朋友好，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广播电台的名医胡乃文热线，我是主持人唐韵，我们的嘉宾是著名的中医师胡乃文医师，热线会为听众朋友打开，欢迎您有问题随时拨打热线或者是发送简讯到888-275-1628。接下来请出胡医师。你好胡医师，欢迎您。
哎，你好，所有听众大家好。
胡医师，现在已经是今天2月5号啊，昨天2月4号是一年当中的第一个节气立春了，呵呵，真的很快。我每次
立春了，就是春季开始喽。
对了，我还印象当中，每年一到春天，胡医师就说披发缓行是吧？我没记错吧？又一年
披发缓行就是
又要披头散发了，感觉。
好吧，那我就披头散发呗。
所以今天请胡医师给大家讲讲啊，虽然好像冬季气候还没有，这个寒冷还没有完全撤去，但是都说天人合一嘛，那大自然立春，这个人体内的春的小火苗是不是也开始在那儿跳动了？那这个时节我们应该做点啥？特别是胡医师今年很有意思啊，我们中国人有句话说辞旧迎新，一般的都是先过就是中国年嘛，立春春节，然后第二三天之后才立春，常常是这样。但今年呢，就是这个节气提前年提前了好久，那这种情况又有一些什么样的格外要注意的吗？
这倒是，就是因为古时候的人他们是用的所谓的中国这个中国历啊，所以那过中国年呢就是中国历开，那因为去年这一年里头有一个闰六月，是不是闰一个六月的话，那么这个今年的过年就会要晚一点，所以就到了2月10几号才过年哈。那这个过年之前的这个立春，那当然就过年之前立春了，就这样子吧，也就是农忙要早一点就是了。好，一旦到了立春开始就要准备了，农民就开始要准备撒种子，然后让它长了苗，到了过了雨水啊，就在雨水那一段时间就开始要种稻子那些等等。那么这就是还是一样照着这个季节，但是呢，不管你这个春这过年不过年，过年是早一点晚一点，那是另外的事儿了吧。
所以说影响并不大，我们还是按照这个节气。那么我们常常说春季是要养肝，对不对？为啥春季就落到肝这儿了呢？
是这样的，春夏秋冬对应着五行，就是木火金水。那春呢跟木有关，木又跟肝有关，所以呢就是春季就是养肝。而不是说这个时候来养肝，而是这个时候不伤肝。你知道中国这个古时候的书里头写东西都很有意思啊，他说不伤肝。
怎么伤肝了呢？什么样的动作是伤肝？
好，我把这个黄帝内经的原文稍微讲一下啊。这里面他说春三月这个时候是叫做发起什么什么，这我都先不讲。他说啊，养生之道就是怎样，像是生而勿杀，予而勿夺，赏而勿罚等等，就是说你的心情上面要怎么样呢？就是要尽量的开心，不要去对什么事情仇恨、讨厌、骂他、打他等等。这样子的话，他说这是春季的最重要的相应的一个状态。也就是要这个时候要养这个春季的生之后呢，才会不要逆反它。一旦逆反它，就是一旦跟它相反的这个心情啦、相反的动作啦等等，这个时候就逆之就会伤到肝。哎，他叫你不要伤肝。就是伤到肝了以后，那么怎么办呢？夏天就惨了，夏天就容易寒变。会发生问题，就这样的。
所以肝是人情绪的一个情绪表，好像你生气了，
是的，
压抑了，这肝这儿肝气就不舒了，它就郁在那儿了，有点这个意思是吗？
对， 就尤其是不可以随意的，就是生气。所以他说是，他说生而勿杀，就是哎，千万不要随便的去做杀生坏事。然后呢，予而勿夺，就是给了人家，不要老去向人家那边要回来。还有呢，赏而勿罚，就给人好的，不要给人坏的。
那么像有些人啊，你想让他真的不生气也不那么容易，人人都能做到。有的人他的性格就是，哎呀，我就直筒子，我有什么事儿我不高兴了，我就直接把气儿就撒出去了，我就发一顿火啊，我就不至于是让自己窝在心里。那这种处理方式，您觉得怎么样呢？还是说也是对身体有害呀？你发火对身体也有害吗？
假如你用这个，就是一般人的想法，那都是告诉你说啊，你这心里有气啊什么的，就把它发出来吧。我还记得我小的时候读过一个故事，说有个人，有个理发师给国王理发，理发的时候发现国王的耳朵是像兔子耳朵，结果呢，他就不敢讲，因为是国王嘛，他不敢说。不敢说怎么办呢？到最后他必须发出来的时候怎么办啊？他就是因为他不敢说，他觉得好笑，他不敢说。然后呢，他要一定要说出来，结果就挖个在地上挖个坑，然后对着这个坑里面说：“国王的耳朵像兔子，国王的耳朵像兔子。”就这样讲讲讲，就讲完了以后把它埋起来，他以为这就没事了。结果没想到他那个地方长了植物，尤其长了竹子。竹子在被飘动的时候会叽嘎响，对不对？那个竹子叽嘎响，就好像说国王耳朵是兔子。那这样的话，其实这是人啊，就一般人都是这样想。但是哈，我很想说一句话，就是说，我曾经读到这个《断法轮》这本书里头提了一句话，他说啊。有的话呀，我不想说，我可以不说，说出来就得是真话。我一想到这句话，我马上警惕了。哎，什么事儿？我不想说就不说嘛，就忍着了。怎么样呢？我要说出来就是真话。但是呢，这个真话出来就伤人，就把别人给搞得心情也坏了，什么都不好了。我干嘛呀？这样子我就不说，就忍着不说，对不对？为了善意，我忍着不说，那这样子，这个才是真正的对人好。
或者是就在自己家后院挖个坑，然后你对那坑里去说，也可以。好的，这是一种调整自己情绪的方法。其实说来说去，胡医师就是我们人啊，都得自己慢慢的随着年龄增长，你得学会去平衡自己的情绪，否则呢，这些东西最后都积累在咱们自己身上啊，最后自己有苦头吃。所以这是一生的功课吧。那有的人是
对，你
请
讲
讲
的
何医
对
师，
啊，我们一生的功课，我们现在先不要讲一生，我先一日的功课好好做吧。
好的，那个人家常说立春呢，这时节天地也是节气交换嘛，人的身体也是从秋收冬藏走到了春生夏长，这个好像是一个交接的接班换班的一个点儿。常常看这种说法，说这个时候，如果你怎么怎么样养生，你就事半功倍，你就很厉害，你就抓到了一个红利。我究竟是不是这样呢？不知道。一会儿我们休息过后，请胡医师再给我们大家讲讲啊，是不是这个节点真的很重要？那我们的热线为听众朋友打开8882751628，欢迎您有健康问题发送简讯，或者是拨打电话8882751628。
名医胡乃文热线，
听众朋友好，欢迎回来继续收听名医胡乃文热线。我们的热线是8882751628，欢迎您有问题拨打热线或发送简讯。胡医师在请您讲气候交叠的这个时点之前，我们有一位听众有问题啊，先来接一下赵太太的电话。您好，赵太太，请讲。
你好，是这样，有一个10岁的小男孩，那么那个手指头啊，总是脱皮，是什么原因，还是有什么办法？
这个小孩子哈，这个手上面缠着脱皮，其实脱皮呢，可能就有几个可能性啊。一个是因为太湿了，结果呢，就好像我们去游泳以后那个手啊被皱一样的。那这样皱呢，它等到干，等到它吹干了以后，它会这个皱的地方会掉皮，这是其中一个比较小的原因啊。比较重要的原因是，很可能就是染了所谓的霉菌，也就是说有这种手癣啊、手上面的一种湿疹啊之类的这种问题。那假如说是这个问题的话，有一个很简单的办法啊，就是泡一泡醋水就好了。你拿一盆水啊，加一点点醋，它就也是就是说有一点点酸性。然后呢，进到里面去泡那个20分钟左右吧，然后呢再洗干净、擦干。记得这样子的一个状况，一定要让手尽量的保持干燥。那这样子，这个手癣啊，或者说是湿疹啊，就不容易再发生。那么这个是一个最简单的方法。那假如说你实在再不行了，当然就是要看医生了啊。看医生可能就会因为他比较喜欢冷啊，或者喜欢热呀，等等，就寒热虚实各个方面，那医生就会给你慢慢去找出来原因，然后来治好。大部分小孩子，那就是很简单，就是像刚才讲的，泡一泡醋水，每天泡个两三天到大概1个月吧，就一定会好了，可以这样子讲。
好的，感谢胡医师的回应。那胡医师，您觉得这孩子他会不会引起这个问题，也是身体冷热虚实各方面不平衡，有这种可能吗？
对，以中医的讲法就是寒热虚实不平衡了。也许他是湿气太重，也许是因为这个对于风敏感，也许对于寒敏感。那这个就是风火湿燥寒等等，这些要用中医的方式去慢慢的去分析。可是呢，没有看到之前，我们先用一个最简单的，一般人都可以做的处理方式。就是泡泡醋水，然后呢，保持手的干燥。
好的，我记得上次节目胡医师也是有一位听众，他提问他手指是痒是怎么回事儿，然后您说不要用那种我们在市面上买来的那些洗手液之类的东西，它容易引起过敏，是吧？尽量不要用那种洗涤的产品。
是这样的哈。因为现在市面上可以买到的这些个 lotion 或者是洗手的这种就是清洁剂啊，或者是之类的啊，这些东西呢，最因为为了它的味道好啊，所以加了一点点香料之类的。这个香料呢，有的人就对某些香料特别敏感，就容易发生这个痒啊、干燥啊、长癣啊、湿疹啊等等。那假如说你自己已经知道你对这个香料有敏感，那你就不要再买那一个牌子的这个洗手液了。
相反，像我们早以前用的那个肥皂，它反而就是没有香料。香皂很多还添了香料，但是肥皂其实还蛮好的。
的确哈，我自己啊。就是几十年来，我都还是用这个肥皂在洗，不只是洗手，而且是从头洗到脸、洗到身体、洗到手脚，都是用这同样的一块洗衣皂。为什么呢？洗衣皂它就是最普通、最普通的肥皂，它没有香料，没有任何东西，所以我觉得是比较安全的。
其实，我们很多洗涤的产品，洗发香波啊，沐浴露啊，还洗手液呀，它里面发泡的成分都是 SLS 这种有一定刺激性的一种发泡剂，就是表面活性剂吧。所以这个东西很多皮肤敏感的人对它是有反应的，这里也特别提醒大家。同时呢，我们的听众朋友，我们在本周周二的时候采访了一位我们湾区的王森医师哈，王医师他赠送出来了一些免费的，就是看诊的礼券。大家呢，如果你真的想知道自己 这个寒热虚实各个方面是属于什么样的体质，甚至是你有需要扎针的需求，到我们的 FM961.net 那个网站上，现在还有少量的coupon 在那里面啊，您就可以拿到一个价值140美元的一个就是问诊的券，到那里呢，您会获得一个1小时左右时间的一个问诊，还有如果您扎针的话也包含扎针，所以是一个非常实在的大礼包。王医师是很实在的啊，这个不是说要好像吸引大家要赚你钱或者怎么样，真的不是这样的，就是你觉得你对中医有兴趣，你觉得信任的话，你就去试一试看一看。那他在 Sunnyvale 和 Fremont 都有诊所，大家想拿这个 coupon 方式呢，就是到我们的网站啊，我们的网站是 fm961.net， 在首页上你就能看到他诊所的那个图片，点进去零元购，您就可以获得价值140美元的 coupon。有需要的听众朋友，我们推荐您呢，不妨就试一试。好，这是我们回答了听众的一个问题哈。那胡医师，我们刚才说的春季和冬季交接的这个地方，确实做点什么，就是应季的调整，会对我们的身体能有一个重启的效果吗？
要不要做什么？其实啊，春季的时候最重要的就是心情，心情一定要非常的这个开放。那所以古时候的《黄帝内经》里头就讲“赏而勿罚”，什么意思呢？就是说，对心情上面要对任何事情都有兴趣，都觉得好，而不要在恨，要这个恨他、讨厌他、烦恼他。那这样的话呢，这就是养生的最基本的方法。所谓养生呢，是在讲养生长收藏这个生，也就是这个我们人呢、啊，他在一年当中，春季呢是生，然后到了夏季是长，在春季夏季这段时间一定要把心情整个的开放出来，一点都不要有那种对任何事情的疙瘩，这样子这个人就可以在这一年都活得很顺畅很好。
如果想让自己更顺畅，会不会有需要说比如说大腿里面啊，那个什么肝经啊，自己每天疏导疏导啊，或者是脚丫丫那儿也有肝经的那个原穴，那里也按一按，这个有用吗？您觉得？
当然这个都是我们已经是比较内行的讲法了啊。那假如说
中医爱好者，
我现在还真的从比较起来，就是说还没到内行这个地方先来讲了。他说啊，春天的时候，假如能够像刚才讲的那样子的话呢，那么这是叫做养生之道啊，养生长收藏这个生养生的道啊。假如你要是说你不照着这样去做，也就是说你故意的就是要罚，要这个夺，要杀等等这些，那么这个时候智就不能生，因此呢就会所谓的伤到了你的肝。而肝是什么呢？你看肝在我们身体里头是主筋，肝主筋的话呢，你的筋就容易伤。所谓筋伤呢，就是这个骨头关节之间的这一种联系的这个叫做筋呢，它就容易伤到了。那伤到了的话，你看看你就容易怎么样？这里疼，那里这个抽个筋，那边怎么样？这个事情那就不好了。假如说你能够顺应的话呢，那么你可以说这一年之计在于春，你这一年都可以活得很顺畅很好，那为什么不照着这样做呢？是不是？
好的，那再补充一下，比如说您讲的那个披发缓行啊，或者说按摩按摩头皮啊，这些也都可以吗？
对，是的，因为这样子的话呢，人整个的就可以说是很轻松啊。披发就是把这个头发给松散下来，也就是本来呢，你看中国古时候的人他是要绑个髻的，对不对？在头上绑个髻，髻结啊，绑上去。那这样子，你在春季的时候，你可以放松的时候放松一下，我告诉你，你心情就舒服了，舒畅了。
好的， 所以胡医师强调的重点都是让自己心情好起来啊，像万物一样开始抒发，这样你的阳气是不是就开始，它就不受阻碍的开始往上升，有这个意思吗？
对，因为我们中医讲的这个叫做春夏秋冬，春养生，夏养长，秋养收，冬养藏，春夏秋冬收就是这个所谓的散发哈、哦，尽量的生这收长收藏养生，养生养生是养这个生发之气，让我们能够心情快快乐乐的活着，这样是最好了。
好的，那我们又该到了休息的时间，我们的热线是888-275-1628。欢迎听众朋友有问题继续拨打电话或者是发送简讯到888-275-1628。
名医胡乃文热线。
听众朋友好，欢迎您继续收听名医胡乃文热线。我们的嘉宾是著名的中医师胡乃文医师。热线是888-275-1628，有问题同样可以发送简讯到这个号码。胡医师，欢迎您回来。
哎，这样的啊，那我们还是回到这个，回到养生这个地方哈、啊。养生，养生就是养这个生长、收藏这个生，让它尽量的焕发起来，这才是最好。
哦，胡医师，我这里有一个短信哈，是我们听众提问，是有一个位长辈已经90岁了、嗯，然后他的身体现在就很虚弱，几乎到了站不太起来的程度，就是需要人帮忙能站，感觉就是他元气很弱了，嗯，这种情况该怎么办？对，
这种情况啊。假如可能的话哈，因为年纪长了，尤其是到了八九十到90岁了，那这样子的话呢，一般来说哈，是脾肾都比较虚了。脾肾虚呢，在中医来讲的话，有一些方法可以把脾肾就给补起来啊，例如人参可以补气，那是补脾气啊，补脾的气。那假如说你用人参，觉得太燥的话呢，也许可以考虑使用比较起来就是，这个蒸晒次数比较多一点的人参啊。那假如说你吃这个吃东西的话，是比较起来能够让这个气能够长起来的那种食物，这样就会比较好一点。当然了，你说蛋白质的需求啦，或者是这个淀粉等等的需求。这些东西呢，也是一个不要说是过度的多，它只要少少量，因为它没办法消化，没办法吸收，你给它再多也没有用，你还不如让它就是少少量，多次就是少量而多餐次的这样子吃的话，可能就会好一点。再加上一点类似人参之类的补养一下，可能就会好些。中医有一个方叫做环少丹，环少丹就是补脾又补肾，其实就是让人变得年轻化的一个非常好的处方，可以试试看啦、啊。
感谢您的回应。那么，其实我们 FM96.1 哈，我们的电台的网站上，刚才说的那个 FM96.1.net 上，我们是为大家精选了几款不同的人参产品，比如说有加拿大的 Genex 的西洋参黑高滋，它是熬成像那个像膏一样的，还有一个呢、嗯、是韩国的，它叫参黄三件套，里面有韩国人参的片，还有参精，还有整根的参。能不能请胡医师也顺便讲一下，就是像这位老人，我看啊，他说他是女性，是很怕冷的，这种情况他是吃什么样的更合适？
他这样子的情况，假如说要用黑高滋，可能比较起来比较顺畅吧，因为年纪大了哈，这个膏状的这种处方呢，它可以很容易吸收，而且呢 因为有黑高汁，一般来说都会加一点点蜂蜜之类的，或者是糖之类的哈。那这样子可以温补脾胃。然后因为它变成了高汁，也就是说，你知道它是煮了以后拿那个那个肾，就是上面的那个液体啊，然后慢慢的再渐渐再用。再用热力把它慢慢的蒸发，变成比较黏糊糊的东西。这种东西呢，进入肠胃不伤脾胃，所以这个我想大概是比较适合。另外呢，偶尔的煮点人参鸡汤吃，那么又可以补胶质，又可以补气，这是最好的。
好的，那么另外一个产品参黄三件套，它是用的韩国的参，那个里面也有一个参黄精，它也是熬成像膏一样，但是它是韩国的那种红参，会不会这个的热性更强一点，对怕冷的人会更好吗？还是说，
那是当然，好，
哦。
就是说有一点热性的，但是呢又不会太过于燥性，那才好。那高汁药就不管是黑高汁，或者是这个韩国生的高汁药，那么它都是比较好一点的。那当然了，你说用美国的这种叫做
西
花
洋
旗
参
参的话，
啊，也算，
它也不错，它是比较就是稍微凉一点。但实际上，经过熬炖煮，然后呢，它里头有补脾的这个效果。那当然，刚才讲的韩国人参呢，就稍微更温热一点，当然对老年人是更好一些喽。
好的，那讲到补阳啊，像黄芪它也是补气，对不对？它在补的这个程度和人参，它是补到不同的地方，还是说这个劲儿的大小不一样？这个大家怎么去选择呢？
这个就比较难说了，因为它比较稍微专业一点啊。那其实人参跟黄芪的话呢，它是我们一般讲就是要经过，也是经过一些炮制啊。那么它假如生的黄芪是固表的，那么这个假如说经过制过的啊，那种黄芪就是例如蜂蜜啊等等来制过这个黄芪，那黄芪就是。是里比较多，所以你身体看表面比较起来容易，算是免疫能力不好，容易得感冒或者皮肤上面的一些个病情的话，那这样子的话就要用生的黄芪比较好。假如你的病呢是比较在里头，尤其老年人，那是在里头就要用那种制过的，用蜜来制过的黄芪就比较好一点。那同样，人参也是一样，有生的，有泡制过的，有泡制的比较少一点的，有泡制比较多一点的，那它的作用就不完全一样了。
好的，感谢胡医师的解答哦。那么，对于一般的人来讲，还没有必要说要吃这么猛的补气的药。在春季，有没有一些什么样时令的我们可以选择的食品，您觉得是很适合在这个季节吃的呢？
春季因为其春养生，所以呢最好能够生发的这种能力比较好一点的东西，例如我们在春季的时候，中国人很讲求什么？就是春季的时候吃点春卷儿。这个春卷怎么样呢？春卷就是用个春卷皮儿啊，包一些什么豆芽菜啦、韭菜啦。芹菜啦，等等，这些都是生长的比较容易、比较快一点，能够生长的这样子的食物在里头。那么这样子，我们说是民俗，其实它也包含了所谓的养生的道理在里头。所以很多人就喜欢在这个时候吃点什么韭菜呀，或者是这个豆芽菜啦。这一类的东西，让自己身体的生发之气能够提高起来。
嗯，好的。那么像我们讲五味哈，那一般的来讲，像酸它就是主收涩的，那是不是应该在春季就减少吃酸的东西呢？
是这样的，木火土金水对应的就是酸苦甘辛咸，而酸呢？它适量的吃是好，但是呢， 就是量太多的时候，它就酸收涩，就会收，就会涩，那这样子就妨碍了养这个长，这养生这件事情，生长收藏，这个生就是要让它往上生长嘛。那你又酸太过度了，又把它给压下去了，这就不好。可是适度的啊，少量的吃的话，那么反而是好事儿，并不是坏事儿。所以你看，我们中国人吃东西，吃这个像饺子啊，或者是吃面条，常常里头会稍微加一点点醋，但是你一加多了，那又不好了，是不是？
适当一点哈。那么对于一些微辣的东西，或者是带有一点辣性的，你像什么洋葱啊、大葱啊、韭葱啊这种辛香的，这种味道的东西，会不会对春季比较好一点？
应该是好，因为这样子的，你提早把你这个，把你的生发之气收一点，就是给放出来啊，那也不是什么不好的事情。但是呢，也是一样，不管酸苦甘辛咸，都是一样，适量才好。
好的，所以这是春季咱们饮食上的一些注意需要注意的事项。那胡医师，假如说大家现在觉得，哎呀，好像又在冬季里，还想补一补，然后又觉得春天又要生发一下，那么如果大家想去在饮食上想，比如说喝点汤啊，您有没有一些什么样经典的方子？您觉得在这个时点上是比较合适的，这个季节上比较合适的？
这个季节哈、啊。就是还是刚才讲的，春生夏长，秋收冬藏。春季呢，生哪种东西好？你看，像是豆芽菜呀，啊，豆芽菜可以炒着吃，可以这个煮汤来吃，都是很好的。我看这个好像，韩国人最懂的这一类的这个豆芽菜汤子，或者是海带汤之类啊，那这的确，它有它一定的道理的。所以呢，也可以试试看这个海带芽汤啦、啊，或者是这个所谓的豆芽菜汤啊，包括黄豆芽、绿豆芽等等都行。
那咱们中国年也快到了，大家都在备年货了，所以一到过年的时候，难免就要吃一些比较重口的东西，比较滋腻的东西。在这点上，您有一些什么提醒吗，侯医师？
这个方面我倒没有特别的想法哈，因为在过年这个时候呢，大家就是把冬月的时候，也就是腊月这段时间呢所做的，例如腊肉啦、香肠啦等等各种东西呢，在这个时候来好好的补一下五脏庙。但是还是建议啊，尽量的要节制，不要说是因为它好吃啊，吃太多了，因为它不管怎么样，它是第一，它是里头一定加的比较重一点的盐啊，也加重了一点其他的东西，包括了防腐的什么矾啦、啊，或者是什么这个这些东西，那要小心一点，就是适量的吃，还是这一句老话。
好的，胡医师，有一位听众啊提了个问题，但是我们时间已经没了，我说一下。下次请您回应。他说，请问胡医师，好多中药都加了一些硫磺啊什么之类的技术活，我们怎么避免呢？台湾的中药如何？您可以一句话回答一下吗？
这个是这样啊，很难很难。为什么？他要是加了硫磺，你买的时候你就闻一闻，你就知道有那个酸味的，那你这个就到另外一家店子去看看他有没有比较好一点的。但是呢，没有加这些硫磺等等，他又有什么？又怕他就是加了其他的防腐剂，还是可能。但是呢，不管怎么样，还是慎重，尽量少吃药。为必须要吃药的时候，那就找你自己很信任的那种完全不加防腐剂、不加硫磺等等的这样的药房去购买吧。
好，下次节目再请胡医师再仔细谈一谈啊，您在台湾怎么选药？